孙二娘听衙门里的胡头一说悬赏3000贯捉拿武松，当时他故作惊讶地问了一句，哟，这武松他在哪儿啊？胡头看了看孙二娘，我听说不是在你这店里吗？
哎呦，
老爷，您这话说的是开玩笑吧？如果要不是开玩笑的话，我可得刨个根儿问个底儿啊，这是哪个王八蛋给我们家栽赃啊？武松是杀人犯，我们家要是窝藏杀人犯，就跟他一律同罪了。这谁家呀？我把他们家的孩子扔井里头了啊？您告诉我个真名实姓，我非找他们家里去不可。我把他脑袋揪下来，把他腿拧下来，插到腔子里，我让他两头忙。胡头一听，哎呦，这老娘们够厉害的。这胡头一笑，
哈哈哈哈，女掌柜的，我这是跟你开个玩笑，我怕武松藏到你这店里。
哎呦，您这个玩笑我们可受不了啊。那您说说这武松在哪儿吧？
这武松在哪儿，我们要知道我们还用4乡8镇的可哪儿找他吗？现在到处在捉拿他，就是没抓着他的影儿。
哦，哎呀，这个武松要让我看见多好啊，要让我看见他，我非把他绑上送到衙门里去不可，这下子我就可以歇好多年，挣他这3000贯。
哎呦，
老板娘，你别光说这个话，武松没让你看见，看见呐你也未必绑得了他。
怎么着，他还吃人呢？
呵，他吃人，他比那老虎都厉害。景阳冈那老虎是吃人的，让武松给打死了。这武松有打虎之力，要不然他杀那么多人还能跑了吗？
哦，哎呦，老爷，他这么说，那你们能抓得住吗？
我们能抓得住吗？我们自然能抓得住啊！你先别跟我说这个，你们这儿有什么菜，先给我们来点，有酒给我们端上来，我们吃着喝着咱们再说。
哎，那好，您要什么？
来点熟牛肉。再炒几个菜，有好酒尽管往上端呐，吃饱了咱们一块儿算钱。
哎，好了，
孙二娘马上吩咐手下的伙计到下边给做菜去，熟牛肉先给切上来了，一会儿菜炒完了给端上来了，整坛的酒给摆上了，酒碗也拿上来了。这十来个差人倒上酒，是一边吃着一边喝着，在这一边聊着。孙二娘搬了把椅子就坐在他们的桌子旁边，就问这胡头，
哎呦，我说老爷，您说说这武松你们得怎么拿呢？
怎么拿？见着他的面随机应变，该怎么拿就怎么拿呀。这个抓差办案他没有一个固定的规律，就看办案的人脑子快不快，手脚利索不利索。
嘿嘿，哎，你看头些年咱们孟州城里边有一个大盗叫紫货蛇，你们知道吗？啊，哦，听说有那么件事儿。那紫货蛇
那就是我拿住的
啊。
紫货蛇那是偷了多少奖啊，做了多少案呢、啊、后来还有两条人命呢，官府中也是悬赏捉拿，不过那是悬赏1000贯，没有武松这多。悬赏1000贯也没人抓得着他呀。后来有人发现他的踪迹了，我带着几个弟兄撵这小子，顺着黄河边撵，撵的这小子没处跑了，一转身他跟我动手，往里打。在黄河边上我们两个足足打了40-50个回合，他打不过我。旁边有一条船，那个小子腾腾一下子就上了船了，知州离岸，他想过河，我能让他跑得了吗？我在这岸边一滴腰，蹭楞我就蹦到那船上去了。蹦到船上，我们俩在船上打，在船上打完了，我一脚就把他踹到黄河里头了，跟手我也跳到水里了。到水里边我3掐2拧吧，我把那紫货蛇就给抓住了，活擒紫货蛇。嘿，那就是我办的。他这话说完了之后，孙二娘站起来了，哎呦，老爷，感情您那么大本事啊！我琢磨着，这武松要是碰见您，也跑不了。 那当然了，武松要撞着我， 那就该着他倒霉了。旁边呢有两个弟兄端着酒碗瞅着这胡同。哎，我说胡同，那死活蛇是你自个儿一个人把他活擒的
啊？当然我把他活擒的。
不对吧，我们都听说擒那紫火蛇的时候那是100多人呢。
哎，他妈的，你小子100多人活擒能一块下手吗？他不得一个一个的打吗？跟紫火蛇第一个动手的就是我，真正抓住他的就是我。
哦，这位端着酒碗看了看旁边那几位，旁边那几位挤了挤眼，对对对对对对，那咱们胡同那没比的，胡同的本事多大呀，啊，胡同的二大爷更厉害呀。为什么说胡同的二大爷更厉害？感情这个胡同啊有个特点，好吹牛，什么大减什么吹，有骆驼就不吹牛了，有象连骆驼都不吹了。这二大爷是怎么回事呢？胡同啊平常跟别人啊老卖牌，说你们知道不知道，我东京汴梁城里边有亲戚大官。有人就问呢，你那大官亲戚是什么官啊？什么官？兵部尚书。兵部尚书是我二大爷啊，是你二大爷。那也不对，那兵部尚书姓什么，你姓什么呀？
哎，不是说兵部尚书本人是我二大爷，这个兵部尚书跟我二大爷交情过命。
哦，那你二大爷跟兵部尚书怎么个交情过命呢？
这兵部尚书想当初没当官的时候跟我二大爷最好，他们两个人是磕头的把兄弟。兵部尚书那身武艺都是跟我二大爷学的，后来我二大爷把兵部尚书教成了，让他赶考去了，兵部尚书得中了，逐步的就当了大官了。但是这兵部尚书当大官之后还不忘我二大爷，一年三节上我二大爷家去看他去。从这一点来说，他跟我二大爷情同手足，所以说我二大爷是我二大爷，兵部尚书跟我二大爷是亲哥俩，那么他也是我二大爷。
哦，那么你这二大爷在哪儿呢？
我二大爷，我二大爷死了。
哦，你二大爷死了，那你怎么不找你这兵部尚书二大爷去？
我那兵部尚书二大爷，嗨，那不能随便找啊，人家是什么官啊？啊，人家是兵部尚书啊，那在朝廷的眼下呀，像咱们这个得知道个高低上下，没事儿老打扰人家，那像话吗？啊，不过呢，我这个人呢是这么想的，没有事儿别打扰人家。真正要有了事儿，我一定上他家里去。我要真有事儿找他去，兵部尚书指定对我是远接近迎。我要是一说我二大爷的名字，他就得把我当亲侄子看待，就这么回事。
哦，
大伙儿开始有的信，有的不信，有的人好气儿就细打听了一下，知道胡同的根底的人一听就乐了，说他妈的，他还有二大爷。他爸爸他爷爷三辈单传都哥一个，哪来的二大爷？
哦，大伙儿一听也可能这他胡吹海捧，也有的人给他推断是不是表二大爷呀？
所以说他这二大爷成了千古之谜。这位胡头平常好吹，大伙是都知道的，今天他一说活擒紫火蛇，大伙知道他又在这瞎吹呢，所以大家伙挤得挤得眼睛，拿着胡头在这涮着玩。孙二娘在旁边看着，心里就明白了。孙二娘假装不知道，哎呦，我说这位老爷呀，照这么说，要是武松碰见您非被您抓住不可，那是当然，准备我抓住。哎，您还添几个菜吗？哎，再来俩菜，再来俩菜。孙二娘一转身出去，借着添菜这功夫叫过一个伙计来，小子过来，把这几个小子的想法起走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就这么办这么办，然后再这么办，你从前门进来跟他就这么说，听见没有？哎，好了。有一个挺机灵的小伙子由打后门里边就出去了。出去之后啊，孙二娘又给他们上了两个菜摆到桌上了， 搬着椅子坐到旁边，还听这胡头在桌面上跟大伙吹。胡头正在桌面上跟大伙吹的时候，就看由打外边慌慌张张跑进来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孙二娘安排出去的那个人。这小伙子跑进来之后，上气儿不接下气儿，我说几位老爷，你还在这吃饭呢？你们不是抓武松吗？啊，是抓武松啊。在我们这个村口贴那个告示，画影图形，那上面不就是武松吗？对呀、啊、那上面就是武松。我看见武松了。啊，你看见武松了？这胡头当时俩眼就直了。你告诉我，那武松在哪呢？刚才呀、啊、我上村东头，我看个朋友，我看朋友回来之后，我就看见有一个人就坐在村东头那个大树林子边上，有块卧牛石，坐在那卧牛石上在那儿吃炊饼呢。我一瞅这个人呐，比别人高，比别人膀，我就心里想，在哪见过？哎呦，我忽然想起来了，我出村的功夫看见村口贴那告示了，告示上画那人就跟他一样，这不就是武松吗？我想抓他，可是我一合计，他腰里挎着有刀啊，我一个人抓不了他呀，我给您送信儿来吧。所以我就跑回来了，告诉您几位，您快点去，那武松就在那坐着呢。啊，真的吗？真的。这胡头听到这儿，当时那眼睛就立了起来了。啊，也不知道是愤怒啊，也不知道是害怕。弟兄们，你们听见没有啊？这武松他可就在这村口那卧牛石上坐着呢啊！咱怎么办？这十几个人一听，都瞅这胡头。头，听你的，您说抄家伙咱就去。抄家伙咱先不忙，对吗？咱这酒菜刚摆上，咱把这酒喝足了，菜吃够了，不慌不忙的，咱到村口去抓他去，如何？好，听您的，咱接着喝。来，拱拱拱拱拱拱，又喝上酒了。孙二娘在旁边瞅着，心中暗乐，心想：兔崽子，大概你害怕，一听说真武松来了，你们不敢去了。孙二娘在这边瞅着，我说：老爷呀，那武松在那儿坐着，就在那儿吃炊饼，一会儿的功夫他可就走了，你们要是喝完了酒再抓武松，那不就跑了吗？嗯，对，可也是，可也是。我说快点喝，快点喝啊，喝完了咱们马上去抓武松。这几个人喝完了一碗酒之后，这胡头就站起来：弟兄们，两家伙啊，咱们到村口非得要把武松给撵跑了啊，不是，非得要把武松给抓住不可。好，这哥几个全都站起来，把刀都瞪出来了。孙二娘说：哎呦，老爷，您要是抓不住武松的话，回头还上我这儿喝酒来啊。放心，武松除非见不着我，要见着我那就让我抓住了。嗯，哎，把那个告示给他留一张，告诉他贴在这个店门口，有往这儿来喝酒的吃饭的看见告示，好帮着我们抓武松。好，旁边有一个差人夹着一捆子告示，瞪出一张来扔给孙二娘了。这胡头领着这十几个差人稀里呼噜的就出了店房了，奔村头去了，吃的酒钱菜钱一律都没给。他们走了之后，孙二娘瞅他们背影，告这伙计：你跟着他看他们怎么样。哎，这伙计随后不也跟着。哎，几位老爷，我给你们带路啊，我告诉你们那地方。领着他们出了这个村头，就来到几棵大树的跟前，这儿还真有块卧牛石。几位老爷看见没有？就这块卧牛石，刚才那个人就在这坐着，现在没了，您看怎么办吧。我招募着是吃完了炊饼之后，他一转身进了这树林子，您几位就顺着树林子里边这条小道往前撵，保证能撵得着他。胡头一看，我看呐，他十有八九是顺着小道往前跑了。哥几个，咱别顺这道撵，他在前面走，咱在后边跟。这武松脚下有功夫啊， 咱要是这么撵，很可能撵不上他。咱们怎么办呢？咱顺着大道啊，在林子外边咱绕，咱绕到那边把他截住，截住之后咱抓他。好，其实这胡头啊嘴里是这么说，他心里怎么想的？他想着在外边绕一圈肯定就看不着武松了，然后他们就回孟州了。他们也担心真见着武松拿得了吗？听说这武松景阳刚打过虎，他身上带着有刀，而且武艺超群。别看这十来个，这十来个说不定跟武松一见面让武松一个人都给划了喽。所以这胡头咋咋呼呼的绕着道他走了。这胡头走了，这伙计就回来了，回来见了孙二娘，跟他背诉经过，说完了之后跟孙二娘两个人笑的是前仰后合呀。孙二娘说，哎呦，就这帮人呐还想抓武松啊，这个胡头啊纯粹是胡吹海旁啊。哎，但是不管怎么说呀，看来风声可就紧了。官府当中有胡头这样的，也能有尽职尽责不要命的，我兄弟在这儿可就有点危险了。孙二娘拿着画有武松图形的这个告示就来到了后院。到了后院一见武松，兄弟，前面刚才可来这儿抓你了，让我把他们给打点走了，看见没有？这个就是抓你贴的告示，你得瞧瞧，以后在大街上凡是看到贴着这样的告示，你就离着远点，别往跟前去，听见没有？夸，把这告示扔过来。武松把这告示打开一瞧，悬赏3000贯捉拿他，旁边画有他的图形。这功夫菜园子张青也过来，哼，这几个小子刚才把我吓了一跳，我以为他们真知道兄弟在咱这儿呢，得了吧，你个胆小样吧，脸都变色了，五官都挪了位了，要不是我跟着应付这几句啊，就让你坏了事了。哎，其实我也没在乎那个，行行行行，别提你了。张青也瞅了瞅这告示，兄弟，以后你可别出门了。武松说，不，大哥大嫂，既然是官府悬赏3000贯捉拿我，官府中的人已经到前面来打听我的信息了，我想此处不是我久待之地了。大哥大嫂，你们对我武松这一片恩情，我武松今生今世不能忘记，但是我不能给大哥大嫂你们夫妻两个添麻烦的，我得要走了。上哪儿啊？不管上哪儿，我得离开这儿。孟州城周围一天要比一天紧，早早晚晚有一天他们会在这店房里边发现我的，等他们发现我了，这事儿就麻烦了，不如既早快走，36计走为上策。张青一听，对，兄弟，我看也是。不是说大哥我害怕啊，不愿意留你。根据这些官面，他们这一来，这一咋呼，我招不着，今后我的店里边还少来不了人。兄弟，你还是走吧。张青一说这句话，孙二娘看了看张青，我说张青啊，你让我兄弟走，往哪儿走啊？啊？往哪儿走？他不说36计走为上吗？我说你这个老爷们可真是啊，从你娘肚子里边一坐胎的时候你就缺半了胆儿，你这个人就不是男子汉，说出那话来竟是二椅子话。你光说让我兄弟走，哪儿走啊？啊？他脸上带着金印，往大街上一走，要碰上这些官面的人，那不当时就抓住了吗？你这不等于把我兄弟往虎口里边送吗？啊，你这够朋友吗？这话说的。武松说，哎，大嫂，你不要这么讲，我大哥对我也是一片好意。得了，别听他那套，这个小子兔子胆。张青说，得得得得得，你说了算行不行？兄弟，嘿，不怕你笑话，我们家里边啊，嘿，是母鸡打鸣，草驴驾辕，阴盛阳衰，发财免灾，就是这么个特点。你别笑话，多攒都是你嫂子拿大主意。老婆子，你说应该怎么办？ 我说应该怎么办呢？我说他应该走。哎，别，我刚才说走你都火了，怎么应该走呢？走是走，得有个去处。
对，你说上哪儿去？
上哪儿去呀？我想出一个地方来，二龙山有个宝珠寺，你还记得吗？
张青听的是一拍大腿，哎呦，老婆子，你太高了，太高了，我服了你了。为什么你管着我呢？就因为你头发长，见识也长，我头发短，见识也短。
嗯，对呀，贤弟，你上二龙山宝珠寺。
武松说：“上宝珠寺去找谁呢？”这二龙山宝珠寺啊，可有我两个好朋友，一个是关西路上有名的人物提辖鲁达，现在已经出家当了和尚了，叫鲁智深；另外一个是在东京汴梁里边做过京官的青面兽杨志。这两个人现在已经在二龙山宝珠寺占山为王，落草为寇了，在那儿招兵买马，聚集了不少人呐。青州府那一带官府之中对他们哥两个都无可奈何，他们两个人曾经写来信邀我们夫妻两个到他那山里边去入伙，可是我这个人呢就离不开这家，总觉得能对付一个时候就对付一个时候，实在混不下去的时候再到他那里去。但是呢，我们有书信往来，我们关系相当紧密，兄弟，你就上那去，我给你写一封书信，你到在他二龙山宝珠寺到那一入伙，甭说别的，就一说你是景阳冈打虎的英雄，在阳谷县杀了西门庆，在孟州城杀了张都监，血溅鸳鸯楼，就你这些所作所为，他们哥两个肯定佩服你，那个两个就是赞佩江湖上的英雄好汉，说不定你到在那里能给你闹一把金交椅。武松说：“好吧，既然这样，那么我就投奔二龙山宝珠寺。”
宋二娘说：“你还愣着什么呀？说写信，快写呀！”
哎，好，我马上就写信。
张青马上拿出纸笔来，刷刷刷，点点点，就写了一封书信。一封书信写完了之后，晾干了封起来，把这书信交给了武松。
武松说：“大哥大嫂，我今天晚上就动身吧。”张青说：“好，今晚上你就走。”
孙二娘说：“等会儿，我说张青，你就让兄弟就这么走吗？”“
啊，啊，不能就这么走，我再给他拿点银子。”
说着话，张青打开柜子，又打里边又拿出来几十两散碎银子，包成一个包交给了武松。孙二娘看了看张青，还怎么的？还怎么的？这就差不多了，这样就可以走了。咱兄弟脸上带着那金印，两次发配的记号，要走到大街上，这不就等于给人家送信儿吗？啊，告诉人家他是武松吗？
对，兄弟，你脸上带的这个金印，得想法把它遮盖遮盖。我说老婆子，我有个招数，啊，前两天我腿疼，有两贴膏药，现在还剩了半贴。我把他绞下来贴他脸上，把这金印盖上，你看如何？
我说你净办那些个事儿，脸上贴块膏药，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？走大街上，人家官面一看这小子脸上那个位置怎么贴膏药，撕下来瞧瞧，正好把这金印看见，这不等着给人家挂招牌吗？
啊，可以，对，
那怎么办呢？
怎么办呢？我倒有一个办法。
哦，
你有什么办法？
头三年我这地方来过一个和尚，这个和尚是带法修行的。兄弟，跟你说实话吧，这个和尚跟我们家有世仇。当年我爸爸活着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小子不是东西，他俗家姓钱，叫钱十一，因为他弟兄多，十二个弟兄他排行第十一个。这个钱十一胡作非为，杀人放火，是绿林中的败类。我爹爹在世的时候就曾经想要铲除他，可是一直没有找到他，后来不知道这个人上哪儿去了。我小的时候见过他几次面，
我对他印象特别深。可是三年前，这个小子突然出现在我的店房，他呀是个带法修行的和尚。到我店房这之后，我一眼就认出他来了。我认出他来了，他可不认得我。在这儿吃酒吃菜的时候，我顺便闲搭个，我问他俗家姓什么，他就说姓钱。哦，我认定他就是我爸爸想杀没杀了的那个江湖上的败类钱十一。他竟然当了和尚了，我当时啊给他就下点蒙汗药，把他药翻了个了。翻个之后，我把他瞪到后院里边，嘁着咔嚓我就把他给宰了。宰了把他尸首我就偷偷的给他埋了，人我是把他杀了，这一害我给除了，但是他身上的衣服他带的东西我都给留下来了。这小子是个大个子，那身况跟兄弟你呀差不多。他呀头上戴着有个月牙紫金的戒箍，身上穿着皂布之多，有两口冰铁戒刀，还有一挂素珠，腰里边有一根丝绦，足下有一双僧鞋，还有一份肚碟，全套这个东西我都留下了。兄弟呀，我想把他这套东西给你穿戴上，你扮成一个云游天下的僧人，把你鬓角的头发梳落下来，把那金印一挡，官府中的人在街上见到你肯定的认不出来你。只是兄弟，你愿意当这个行者和尚吗？武松一听，嫂嫂，事到如今也只可如此了，我武松就当一当无形者。